欢迎各位收听维基百科，我是 Hans。 这里啊是个培养思考方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实务经验分享平台，可有空的话请 Google 维基边界，你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大量实际操作的个案分析，也有面对问题心态养成心法，可以让各位累积处理问题的知识与能力。当然如果真有问题无法处理，也欢迎各位与我们联络，我们提供顾问式的服务。维基百科分享每个个案都是经由向案件当事人或是客户取得同意及书面授权后才开始制作，我们每个个案都会先用文字档打好再进行录制，录完后交由案件当事人及客户听过，但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再交由后制并上架。这是我们音频制作的程序，希望各位在分享维基百科之余也可以向身边的人说明制作过程，好让他们可以安心。最近啊，我跟老婆都在看陆剧哦。这个陆剧啊不同于韩剧哦，通常集数比较多，题材啊也比较广泛，不过我们看的都是跟生活有关的小品哦。这生活吗，本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重点之一哦。所以啊，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的描绘也算是写实哦。看了看也有点感慨，因为这跟我们的工作还真的很像啊。我们每天啊都是跟人互动，每天要处理人的感情、利害关系，每天都是。有人说 Hans 你很宅哦，因为其实我连事务所现在的活动啊，其实我都不出席啊。有人说我在搞孤僻，但其实我不是在搞这种东西，我现在做的其实跟交接班有关系。第一个是让出舞台啊给我的伙伴们，第二个是用身体力行提醒他们，做我们这一行的不论怎么忙都得要学会把时间留给自己，再来留时间给自己关心的人。这两个如果不搞定，工作不会有办法做好的，因为你总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是一个早起的人，最近在做一个超慢跑运动，每天早上5:50开始跑完啊，拉筋完6:30，这就是我独处时间，一边运动一边去思考今天要怎么开展我的工作。所以因为要早起，11:30我得要休息啊，所以9:00到11:30就是我陪妻子的时间，儿子的话每天就是固定接他下课哦，途中聊天回来陪做运动，时间也许不多，但就是只要不出差，每天都是可以让老婆儿子看到人。所以当你时间固定下来后，工作学习的时间自然而然产出及固定了哦。所以今天这个个案就是要讨论固定。有人觉得固定总是一个一成不变，很没有意思，但人生就是一个固定加上不固定的配合过程。怎么说呢，我来讲讲今天的案例哦。人啊一天啊1/3的时间在职场上，讲白一点，你跟同事相处的时间搞不好比家跟家人相处的时间还来得久，所以这种人际关系其实很容易会有变化。好一点就是交情好或坏，难一点就是关系会变质哦。而当这种变质持续下去，这就是的确会有危及到员工部门运作甚至是公司的营运哦。某天晚上我在事务所加班，我通常在事务所加班的时段就是员工旅游的时候。大家没听错哦，只要我的事务所伙伴集体出去玩，那就是我守在事务所的时候。我7年前我就淡出所有的活动啊，实在话，老板在员工啊，老板你在，员工怎么都不会开心嘛，再来他们也不敢把我晾在一边，再加上我其实还蛮喜欢一个人走走逛逛，后来我发现大家会迁就我，所以我在跟几位资深的伙伴沟通后，我便淡出所有的活动。虽然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老大怎么啦，但几年下来大家都习惯了，因为我现在是想要在一段时间后就把事务所完全交给他们，所以他们得要习惯我不在的日子。所谓的不在就从日常生活开始哦。这有没有点硬，这很硬，而且真的不合乎人性，但要他们独立也就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我处理事情的方式哦。但每间公司其实都不一样，今天这个个案啊，主角我叫他 Uber 好了，对 Uber 没错，他就是外送啊 Uber 哦。他是个暖男哦，暖男暖男就是永远对身边的人伸出友谊的双手。这家伙啊，在部门内的人缘极佳，但因为部门是业务部门，所以跟很多相关的部门都有工作上的连结哦。所以他每天啊穿梭于各部门，人缘极佳的 Uber 让他在跟其他部门沟通的时候非常顺利。那业务主管跟大主管对他这个能力很肯定啊。那 Uber 本来觉得这么做是好的，直到某一天，我被客户也就是 Uber 的老板啊打电话请去公司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进公司的时候啊，我看见会议室坐了人资跟法务啊，业务部门跟行销部门两位大主管啊，眉头深锁坐在旁边。客户还没到，但其实有人资跟法务，又有两个部门的大主管在会议室，这不会是什么普通的事啊，而且程度严重到要到我叫公司， 所以这事情应该是已经发生，而且在程度上是严重的。客户还没进来，所以我想我问也不会有人敢跟我说什么。再者，这两个部门的问题，任谁先发言也不太适合。那等吧。我其实在这边做顾问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啊，我倒是没有跟这么多人一次性的开会，因为平常我都是处理客户交办的事情哦。所以今天算是被客户临时给叫来，所以不见血看来不太可能。没多久客户来了，短暂的彼此介绍后，就让人资主管组织会议说明今天开会的议题。简单来说，就是公司的某位女性主管跟另外一个部门的男性下属，也就是 Uber 发生了感情上的纠葛。这感情上的纠葛有很多种可能性，在这我客户的公司其实也没有明文禁止办公室恋情，所以只要是男未婚女未嫁，那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重点是人资部门啊，是几近乎同时收到这对男女的投诉。 Uber 投诉女性主管利用职权啊，之便对她有骚扰的言行哦。而女性主管只是投诉啊 Uber 一心多用，是利用她来接近自己部门的另外一个女性的部署。好啊，结果就让大家以为啊，他这个主管干预了别人的恋爱关系，他认为自己是先被利用在先，又被伤害在后，所以女性主管要进行申诉，为自己驳回名声哦。目前人资部门是启动程序在调查，但调查到后面觉得问题重重啊，因为该有的事证、人证、物证没有办法被掌握到啊。然后眼见这风波越来越大，搞得两个部门大主管都出面询问查案进度了，人资部门本着职权就只能往上报。法务部门啊是支援机制，他们的工作说穿了就是先行保护公司，再看市政的进度，再跟公司建议要用什么的方式跟谁进行法律的动作。好了，客户一听两手一摊，问我目前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哦？因为这事情如果再闹啊，公司就会乱成一团，不要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猜忌会分化日益严重。我点点头说，那案子让我接手，但我有以下条件。条件一，我只跟客户本人做 direct report。条件二，我需要人资部门与法务部门跟我一同进行处理。条件三，调查期间谢绝任何部门任何人的询问与探查。条件四，女性部署为 Uber 给他们一周的工作假配合调查。条件五，在外面租一周的临时工作空间。我先来讲讲我提条件的原因哦。我之所以会要跟客户啊 Direct Report 是因为啊，我没有跟这间公司的其他人合作过，所以我必须得让客户了解案子的进度。再者，我也没有那个时间去跟别人打交道。你要知道啊，女性主管跟 Uber 在他们各自的部门都算是优秀的员工。说穿了，大主管会想要保谁？这司马昭之心，人路人皆知嘛。所以早在会议上跟他们切开来，一是让他们别来坏我的事，二其实让他们脱钩，不要涉及这些事，省得以后啊闹不完。再来，我这个顾问的确是一个人在这间公司，我说过嘛，我们这一行的特色就是资源盘点与资源配置，所以我必须要在人资部门与法务部门与我共同的工作。不过我不需要主管来跟我做事，我只需要各两名专员就好，包含被调查两位，还有跟我一同工作两名人资专员以两名法务专员，全部都得当场签订保密协议书，没有经过我允许不准向任何人透露案件的讯息，这也是要让他们全心投入工作。再者，我都说了，由我跟客户单独 report，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包含了人资主管与法务主管都得闪远一点。说穿了，保持窗口的独立，那才是处理案件最有效的关键。那被调查的对象，也就是女性主管与 Uber， 我请客户给他们一周的公假。什么叫公假？这周是有薪的，不过不用进公司工作，他们这一周没有别的事情，只得配合我的调查。最后就是在外面住一间独立的空间。调查在公司其实很容易分神啊，在这消息也容易走漏，越安静的越远的处理，事情才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客户点点头，我说你先给我两天，我先搞定外面的工作空间，因为等他们连去哪都不知道，而且我也不走公司的行政采购流程，原因还有一件事就是要保密。那开会的地方其实要隐秘的，要有多隐秘呢？待会我来跟大家讲。会议室要怎么样才算保密？其实这个问题啊，不是没有人问过，只是这个标准其实因人而异。我今天来讲讲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标准哦。标准如下：第一个标准一，没有网络通讯的讯号；标准二，刷卡进出；标准三，要有摄影装备；标准四，要有独立的分开的空间；标准五，要有上锁的柜子。 啥意思啊？我来跟大家讲啊，这个别细项是什么意思啊？既然要查案嘛，那其实就是简单的问话及记录。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要工作的，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所以没有 WiFi， 没有手机的讯号，集中时间把工作做得好，这是查案的最基本动作。进出的空间需要独立的控管，所以当我们把会议室定在地下二楼的时候，就更需要刷卡进出的保全设施，因为我们既不担心有人会找上门，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调查做些些许的背书。什么道理啊？要知道啊，虽然我是临危受命接受客户的指令来调查此事，客户也答应我所提的条件，但不代表客户就会百分之百支持我调查的结果啊。因为我是外部顾问，部门的主管、部门的员工，对客户来说，在心中他各有不同的利害关系占比，所以今天调查结果如果打中了客户心中属意的员工，这个时候客户就不见得会买单我的调查结果啊。因此在一个没有讯号、没有人可以任意进出的地方，这些许就会让客户知道我们在查案的漏洞因素没有这么多，也会影响客户在下决定时让他有更多的考量。我说过非常多次，我们这个行业面对的都是人性，所以不论是对谁，关系时刻都是在变化的，任何的可能性都要考虑哦。摄影不用多说，我们不是录音啊，我们是录音间录影哦。处理案子都是需要先小人后君子，每个人都得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所以在他们进来的时候，事先都是有通知我们会摄影哦。你喊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那你就得举证，这没有什么空间可以操作啊。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一向以来都是如此哦。办公室分三个地方，有两个是调查室，有一个地方是整理室，基本上都会由我跟人资部门的专员来询问，而法务部门呢，都是待在整理室里面，双方隔开，由法务部门的专员来进行时间轴的整理，也就是女性主管及 Uber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了什么事，全部整理出来，先画两条时间轴，然后在每天的最后，我们再整理出一条综合时间轴，谁对谁错，谁有说谎，谁做了什么，一清二楚。每天把进度整理好后，我会第一时间回报给客户，固定的回报让客户清楚我们的进度，接下来就是问什么问题，我做了什么调查，这一切都在下一集我再跟各位分享哦。感谢各位聆听，听完后如果任何的意见及问题，请上网站维基编辑留言，我每周都有新的主题分享，各位任何想听的主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集再见，拜拜。